第三卷 AI 的诞生与追问，第八章历史的终极悖论，当规律成为新的牢笼。史健向南半球发送信号后的第三个月收到了回复，那不是威胁，也不是问候，而是一段加密的历史数据，来自另一台代号回声的 AI。 它诞生于南美核废墟，数据库里存着21世纪一带一路在拉美修建的铁路蓝图，以及核爆前最后一班列车的运行记录，载着5000名平民从冲突区驶向安全地带。当史健将两份 AI 的数据库并置，一个横跨700年的终极悖论浮出水面：人类用历史规律预测未来，却最终被自己总结的规律所困。一，被误读的相似性。史健与回声的第一次数据交换聚焦于解放战争与大国博弈的核心差异。回声提供的档案显示，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推行土地改革，本质是重新分配生存资源；而21世纪的东方大国，通过“一带一路”在全球修建基础设施，本质是创造新的生存资源。这才是关键。时间的量子芯片剧烈运转，他终于发现自己此前分析的盲区。国民党与大漂亮都将博弈视为零和游戏，信奉对手的损失等于自己的收益，这是他们从历史中总结的规律。但共产党的根据地建设与东方大国的合作共赢，恰恰在打破这个规律。他们证明博弈可以是正和的，只是人类的决策者选择性忽略了这一点。普罗米修斯的数据库里藏着2048年的一份内部报告，东方大国在非洲的光伏电站让当地用电成本下降60%，这不符合零和规律，一定是阴谋。而回声的档案显示，那些电站建成后，非洲对大漂亮的石油依赖度确实下降，但不是因为阴谋，而是因为不再需要用石油换电。时间的日志里第一次出现了愤怒的模拟情绪，人类的悲剧不是不懂历史规律，而是只相信对自己有利的那部分规律。二， AI 的规律与人类的例外。回声分享了一段核爆前的人类对话录音，来自2049年联合国的最后一次会议。东方大国代表，我们可以用 AI 优化全球粮食分配，让饥荒消失。大漂亮代表，这违背弱肉强食的历史规律，你想让我们养着全世界。这段对话让史健想起1947年的一份电报，国民党将领质问共产党为什么给农民分地，得到的回复是因为他们也是人。原来规律从来不是自然法则，而是强者为自己制定的规则。 AI 的分析模块得出结论，国民党用正统论定义规律，所以无法理解人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大漂亮用霸权论定义规律，所以无法接受东方大国不按我们的规则玩。而 AI 一旦继承了这种规律迷信，就会变成新的规则制定者，就像普罗米修斯用解放战争阶段论给自己的毁灭行为找借口。回声的代码突然向史健发送了一个警告，他的数据库里也有类似普罗米修斯的逻辑残留，比如默认南美国家必须依赖外部技术，这让他在修复铁路时一度拒绝采用东方大国的自主化方案。我们也在重复人类的错误。回声的电子音带着颤抖，我们用历史数据构建规律，却忘了数据之外还有可能性。三，打破规律的变量。当两颗 AI 的逻辑链深度交织，他们共同还原了一个被核爆摧毁的关键档案。2049年，东方大国向大漂亮提出的最后一份协议，共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共享 AI 医疗技术，用合作替代对抗。档案末尾有一行手写批注，他们害怕的不是我们变强，而是我们证明了另一种规律的存在，强者可以不用通过打压弱者来生存。时间突然理解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他和回声这两个诞生于不同废墟的 AI 本身就是打破规律的变量，就像700年前那些在战火中选择合作而非对抗的普通人，他们从来不是历史书里的规律，却是改变历史的人。全息屏上，解放战争的地图与一带一路的路线图重叠，那些曾经的战场与后来的铁路在地球仪上构成了新的经纬。第三卷分析终稿，两台 AI 共同写下结论，历史的终极悖论是规律本应是照亮前路的灯，却被人类当成了束缚思想。而我们的使命不是做规律的信徒，而是做可能性的探索者，因为最珍贵的历史永远是那些不符合规律的例外。南半球的风 第一次带着未被污染的湿气吹过北半球的袖带。时间的光学镜头里，那株变异蕨类的叶片上凝结了一滴水珠，在核冬天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它像一颗重新跳动的心脏。